第二篇文章，关于梁璞的反驳文章。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6月22日，修订于2009年7月16日。我今天看了梁世欢长老，笔名梁璞，写的一篇反驳材料，题为《读陆光的领受晚语迎主来》。因为我在全书58个题目中，有几题指出了他著作中所宣扬的错谬道理，其中有第34题，题为不可以使徒信经取代敬礼约言新兴派。第35题，题为论梁璞的旧道原理一书新兴派。第36题，题为论梁璞的重生之道一书新兴派。第37题，关于新兴派对靠恩守法的批判，应当正确认识靠救恩守律法的真道。第38题，不可污蔑本会的纯正真道，不可乱扣加拉太主义的帽子。新兴派和新神学观点基督耶稣自己因信得救的结合。第39题，不可否定预言之灵著作，应正确全面深入理解愚民教会两大特征。第41题，不可否定和篡改查案审判的真道，实际上是第一位天使的警告等等。看来是这些维护圣经真道的文字激怒了他，因此他写了这篇反击性的驳文。看了这篇反驳材料，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完全是意料中可能发生的事，但却为他深感忧虑。因为我写这几篇维护圣经真道的材料，原本是真心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因为他在解经方面明显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我在评论文章中也从来没有对他心灵品格动机进行任何一点人身攻击或论断，纯粹是在讲论圣经的真道问题。我不但逐点指出了他解经方面的许多明显的错误，而且也提出了正确的解释给他做参考对比。我也深切祈愿他能改正错谬，接受真道，真正为主所重用。正如我在书中两篇文章的结尾处所说的，祈愿此书作者能靠主摆脱似是而非谬道的迷惑，虚心学习和传扬圣经纯正真道，真正为主所重用。但是看来他却完全拒绝，一点没有接受。其实梁璞的一些著述，我是在今年2009年1月13日才开始从电子邮件附文中和网上看到的，像什么旧道原理、重生之道、如此我信，这个只见到部分的文稿，信徒的四种意，还有圣公联合会的会章、草稿等等，感到问题的严重。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写一些回应的材料，但由于从电脑中看到的材料不完全，有缺漏，我不愿意在没有看完全书内容之前写评论文章。后来大约在2月初，我从望潮牧师处借到一本梁璞的旧道原理重新改编的书稿，只有11讲，并也得到一本重生之道，我就更仔细的阅读，以后又看到麦田会刊上的材料，我才得以写成上述各篇评论文章。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是新兴派的错谬观点，新兴派是浙江南部地区的同道最先提出来的，目的是要保护原来的所谓新派不至于受到他们新兴派错误观点的牵连和影响。 过去，书成前、赵典人和赵典来牧师都是我所信任的，我了解他们信仰的主要观点。我过去也从来没有对所谓新派的信仰进行过什么批判，他们和现在新兴派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原则性的不同。在上述两部书中所表述的新兴派的最严重的错误观点，实质上就在于不断宣讲和尼拓生的基督徒聚会处相似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谬道。他们也同样强调一信就得救，而且得救是稳固的，是永远稳固的，认为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和信徒的行为表现无关，和信徒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认为信徒的行为表现不影响得永生进天国，只影响冠冕和赏赐，认为属肉体犯罪的信徒仍能得救得永生，只是要遭受亏损，认为信徒重生后的属灵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不会死亡的，因此信徒的属灵生命是永远不可能死亡的，认为圣灵在信徒心中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如果信徒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圣灵会担忧，但永远不会离开。详细内容见《领受完语迎主来》一书中第35题《论良仆的救道原理》一书，第36题《论良仆的重生之道》一书。其实主耶稣早就教训告诫我们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常在原文是住在，我就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章2节4至6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告诫我们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章19至22节，另外参看希伯来书3章12至14节、6章4至8节、10章26至29节。其实信徒如果不肯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不断的谦卑悔改，求主宝血赦罪，和靠主圣灵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全守律法，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的罪，他也绝不能靠恩得救了。正因为他接受了这种严重谬道，他也必然会反对查案审判的真道，实际上就是反对第一位天使的警告，以及与此相连的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他也必然会或明或暗地反对预言之灵著作，因为这些著作中的许多教训都指明了他的错谬观点。看了他的攻击性的长篇反驳材料，很为他感到可惜。他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他所宣讲的上述谬道的严重危害性，却仍然盲目固执地为这些谬道辩护。 他在文中从开始到末了也充满了人身攻击性的言论、污蔑和论断，并片面歪曲引用我的语句和语义，说什么第一章恋母情节还是自我膨胀，第二章小心求证还是信口雌黄，第三章纯正福音还是人本思想，第四章剑走偏锋还是异端阴影。他还胡说陆光牧师在文革中被戴右派帽子，现在却给别人戴帽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陆光牧师从来没有被戴右派帽子，也不喜欢给别人戴帽子，喜欢给人戴帽子的却正是反驳译文的作者和他的同派。什么人本思想啦，异端阴影啦，已经滑到异端的边缘啦，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最后37页，我应当做一个见证，当我少年时代幸而悔改蒙恩得救前后，正是华爱伦在1892年出版的《幸福的阶梯》，也就是现在的《喜乐的泉源》一书，在得救的真道上帮助我建立了稳固的信仰根基。这本书深入浅出，逐步详述圣经中得救的真道，是每一个要得永生进天国的人必须信守实践的真道。前面七章，上帝爱世人，罪人需要基督，悔改、认罪、献祭、信心与蒙悦纳、信徒的测试，意思就是辨别自己是否真的已经重生，详述了罪人被上帝的爱感动，信靠基督，悔改认罪，被圣灵重生，真正成为有属灵生命的上帝儿女的经验，相当于罪人蒙恩得救的经验。后面六章，在基督里成长，工作与生活，认识上帝，祈祷的特权，怎样对付疑惑，在主内喜乐，详述了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怎样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经历，这相当于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经历。那时候我曾反复细读本书的教导，从中大得建立和造就，直到今天我仍然喜欢研读，温故而知新。因此我对得救真道的认识，正是从小接受了这本书中华爱伦根据圣经的教导而来的，而且经过一生的研经默想和实践，我更深信确知华爱伦在此书中和他所有书中的教导是何等正确、全面和深入。我可以肯定，梁璞基于他自己对得救真道的错误见解，他即使如此敌视我书中所传讲的真道，也必同样仇视《喜乐的泉源》一书中所详述的得救的真道。我从来没有说过华爱伦所得到的真理亮光已经到顶，他一直劝勉我们要多多研读圣经，不断从圣经中寻求更新、更多、更大的亮光，以不断在基督里建造我们基督化的完美品格，完成末后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最后空前的考验，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复临。但这完全不同于梁璞等所说的自以为已经从圣经中得到新的真理亮光，甚至认为预言之灵的教训也有错误，也要加以批判和否定了。我看这正是被撒旦所迷惑了。例如他在博文最后两页中强烈反对我所引用的《历代愿望》中的怀逊所说，耶稣取了我们人类犯罪堕落4000年后的人性。他甚至狂言武断，这是被基督教公认的异端说法。我们看主的使者华爱伦是怎么说的。上帝的儿子 即使取了亚当在伊甸园尚未犯罪的人性，已是无限的屈辱，何况耶稣所接受的竟是经过4000年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耶稣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可在他属世祖先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历代愿望第四章，为你们生了救主，第16段。又说，撒旦曾以亚当夏娃的罪为例证，诈称上帝的律法是不公正的，是不可能守好的，基督要以我们的人性来挽回亚当的失败。在亚当被那诱惑者袭击时，罪恶的摧残根本还没临到他身上，他还是个健全无缺、身心元气十足的壮士，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伊甸园的荣美，每日都能与天上的圣者交往。可是在耶稣到旷野与撒旦交战之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那时人类的体力、智能和道德观已经受过4000年的退化，而基督承受了堕落人类一切的软弱，唯有如此，他才能将人类从堕落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历代愿望第12章，受试探，第10段。在同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末了，倒数2段。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详细参看《领受完与迎主来》第14到17题。在这里可以看到，良仆借用和编造所谓基督教公认的异端说法，试图将异端的帽子扣在陆光牧师甚至华艾伦的头上了，但希望他反省。华艾伦在百年前教会证言中早就预言，在末后完与复兴前的信仰大摇动中，上帝甚至会容让异端进入本会。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中间，将他们筛除，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证言精选2，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至231页。切望良仆等人要审查，他们所传的上述错谬道理究竟是圣经中的永生真道，还是会害死人的谬道，也就是异端呢？ 要明白错误的道理和看法不都是异端。详细内容见领受完语营主来第五题。现在新兴派也和国外新神学观点一拍即合，时常想要污蔑本会，大多数人不明白救恩，甚至是律法主义，他们想要控制本会的主流思想，这是妄想。本会中始终有许多上帝忠心的仆人和渔民，在坚决维护圣经的权威，坚持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完全正确无误的最高权威，并通过圣经的检验而坚决维护预言之灵著作的权威，坚决维护以预言之灵著作为代表和指导的本会传统的纯正的圣经真道。预言之灵的著作直到今天仍在本会差不多全体信徒中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致某些新神学观点者也不敢公开反对预言之灵著作。华爱伦在教会证言中早已指出，上帝必定会保守我们渔民教会，绝不会让某些暗中被盗的分子完全控制本教会。不久，本会中的上帝忠心仆人和渔民在信仰的大摇动中被炼净后，必将首先接受圣灵完语的浇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使命。即使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会每年仍有100万新信徒加入教会，本会全球信徒总数已经超过1500万，信徒增长速度方面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在本会中美分会中，有许多上帝忠心的仆人在带领教会圣工，传道救灵工作非常兴旺，教会信徒已经快速增加到250几万，远远超过原来信徒人数最多的北美分会，他们目前也只有100多万。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本会信徒的人数已经快速超过了100万，韩国的信徒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85000人。但是可惜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圣工进展却缓慢。至于反驳材料中有许多反驳的话，仍是在重复引用麦田刊物上已经发表过我们已经看过的话，还有许多批评我观点的话，很多都和我书中的实际意思有出入，实质上是片面歪曲地引用了我的语句和语义，我感到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一一指出。大家只要看看我在《领受完语营主来》一书中，或《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中，救灵和培灵、救恩和律法部分的有关个体的原文，就可以明了一切。在路光网站《圣经课程课本》中，有《圣道专题研究》一书，《领受完语营主来》一书也已经陆续放到网上了。我之前已经将《领受完语营主来》一书中许多专题，特别是所写的关于梁普等人的好多篇评论专题，在电邮中传送给了赵典仁牧师。他看了以后曾经特别打电话给我，他首先问我有没有计划将这几篇专题单独印成书册，我说还没有这个计划，目前只是将他们列为《领受完语营主来》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因为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单单为了帮助他们。事实上，我是在今年1月13日 才刚刚知道有梁溥写的这些书册材料和所谓新兴派的观点，而我书中的主要内容早就开始写了，并且也早已开始在陆光网站圣经和神学专题研究中陆续发表了，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梁溥写的书。那时我还不知道所谓新兴派的观点。现在网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老的资料。赵牧师接着在电话中跟我提到，他也很不赞同梁溥等所宣传的错谬道理。舒牧师早已安睡了，他们现在竟然利用舒牧师的名义来支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妙昌运牧师等也早看到《领受完与迎主来》这本书，并且也反对梁溥所传的谬道。听说浙江南部本会原有的绝大多数的所谓新派都反对梁溥等个别少数新兴派的错谬道理。浙江南部另外一位主的仆人看到上述梁溥的攻击性的博文，感叹道，这人真是无药可救。我也确实有些这样的担忧，但就是到现在，我仍然期盼梁溥等人有一天能够摆脱谬道的迷惑，虚心学习圣经的真道和预言之灵著作，与我们一同传扬圣经纯正真道和淡起末后信息，一同迎候主的再来。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6月22日，修订于2009年7月16日。第三篇文章，对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应有正确的理解。加尔文是相信预定论的，他相信每个人的得救或灭亡，上帝早就预定好了。但是几乎所有的其他宗教改革家都不接受这种预定论的说法，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预定和拣选都是根据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早就知道谁会接受相信主的救恩而悔改归主，谁会拒绝不信主的救恩而在最终沉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章28至30节。本会的基本信仰也同样接受宗教改革家们的这种正确解释观点。但是可惜，麦田刊物的主编，也就是《旧道原理》一书的作者梁溥，却仍然自称坚信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每个人得永生进天国或在火湖中的灭亡，都是上帝在永世中早就预定好的，和每个人的行为好坏没有关系，和个人的自主选择决定没有关系。他特意强调说，这是凭神主权的拣选，以弗所书1章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说，神的拣选是一次性并且永远有效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永恒里受拣选，在母腹里被分别，在今世中蒙召，并且他的恩召是不可抗拒的，是按神永恒的预定与拣选，和信徒的行为无关，而且个人的得救或灭亡都是由于上帝主动的预定， 而不是由于个人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和决定。神爱雅各勿以扫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罗马书9章11节，神做事不需要对你交代什么，老板定下的计划，员工无权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何况他是神。又说，这样预定公平吗？答，审判讲公义，救赎是恩典，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公义。但救赎是恩典，是神白白给的，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火里焚烧是罪人当得的份，人人平等，但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恩典。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1章9节。详细内容看《救道原理》第四讲《救恩的宏大与深沉》第一大段《大计划》，第16讲《称义》第5大段。看了以上说法，深感上帝的圣名被误解、蒙羞辱，无限慈爱和公义的上帝被他说成是不仁不义的了。上帝怎么可能毫无真理和公正原则的主动预定一些人得救，又预定一些人灭亡呢？又怎么可能容让无数罪人活着，却又不让他们有信而悔改的可能，最后还要使他们在火湖里遭受火刑痛苦，被焚烧毁灭呢？这把上帝说的太残忍了。假如这样，还不如不要让罪人出生或活着更为仁慈些。也许作者以为这些看法都有经文的根据，其实是完全误解了经文的原意。他主要根据的经文有3处。第一处，以弗所书1章3至14节。第二处，罗马书9章11至16节。第三处，提摩太后书1章9节。我们现在就将这3处经文全面读一下，看看究竟应当怎样正确理解。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是根据上帝的预知。第一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原文作质，只等到神之民，民原文作产业，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十四节。这段经文首先明确指出，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创世以前早就制定了，并且上帝在创世以前早已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按自己的意志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其他经文中也有这样说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使徒行传13章48至49节。但是对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凡是有关世人或信徒灵性品格的好坏，能不能信主悔改得永生的问题，上帝绝不会主动预定谁能得永生，谁降下地狱，因为这是和上帝无限慈爱公义的本性完全相违背的。经上说，上帝爱世人，包括每一个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又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而且世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多么的严重，只要他还有一点挽救的可能，上帝必定会挽救到底。就如我们看到犹大国最邪恶的王马拿西，最后晚年的时候，在上帝恒久不断的警告、劝责，甚至惩罚之下，终于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看《列王记下》21章1至16节，《历代志下》33章10至20节。又如掳掠犹大国、毁灭圣城和圣殿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最后也在上帝不断的光照、警告和管教之下，终于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看但以理书四章。至于旧约圣经中所有上帝所毁灭的人，实际上都是永远不可能信而悔改的人，他自己或者别人不知道，上帝却完全清楚地知道。假如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挽救的可能，上帝一定会挽救到底。上帝必不会毁灭，而一定会挽救到底。经上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赎罪，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来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主又怎么舍得让任何一个有可能信而悔改的人灭亡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喜欢拯救，不喜欢毁灭。毁灭罪人对上帝是悲伤的，上帝曾经存着悲痛的心对被盗将亡的以色列人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章11节。事实上，对于每一个罪人的灭亡，上帝的心中都是流泪的。也许有人要问，你怎么知道？ 圣经中虽然没有说上帝流泪，但却记载了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曾为将亡的耶路撒冷人大声哀哭。看路加福音19章41至44节，也记述了在拉撒路的墓旁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实主耶稣并不是为拉撒路哀哭，而是触景生情，看到许多犹太人为死者哀哭，联想到不久耶路撒冷毁灭时将亡的众人，以及将来罪人在火湖中毁灭的情景而悲伤流泪。因此将来罪人灭亡的原因绝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和决定，不肯信而悔改。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早已在基督里拣选并预定了我们呢？原来这种拣选和预定不是出于上帝主动的预定，而是出于上帝的预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早就知道将来谁会信而悔改得生命，谁会蒙恩得救以后又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真道，谁会不断地在主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至死忠心，直到主来。因此上帝的所谓预定和拣选都是根据这种预知而做出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8章28至30节。其实从上帝的心愿来说，上帝是多么渴望每一个罪人都能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上帝也渴望每一个蒙召的信徒都能被选，每一个被选的都能至死忠心，得着生命的冠冕。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因此上帝才会在圣经中不断发出警告和劝勉。例如主耶稣在婚姻筵席和葡萄园招工的比喻中一再亲口告诫我们说，因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20章16节。启示录中论到末后得胜的圣徒也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这里指出末后得胜的圣徒不但是蒙召，而也是被选，不但是被选，而也是有忠心的。正如主在启示录书信中劝勉我们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指火湖中的毁灭。启示录2章10至11节，参看启示录20章15节。使徒保罗也劝勉提摩太和信徒说， 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作体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六章11-12节、18-19节。保罗也劝勉众信徒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原文作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哥罗西书1章23节。使徒彼得也劝勉教会信徒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10-11节。以上这一段经文也指出了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和所要赐给我们的各样属灵属天的福气。第一，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使徒彼得在相似的经文中也同样指出，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先见原文意思就是预知，和罗马书8章29节的预先所知道，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1章2节。第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三，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第四，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五，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中文译为得了基业。第六，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能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真是有福的。然而，我们首先要审查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被拣选了呢？我们是否真的已经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成为上帝儿女了呢？自以为受洗加入教会的人，自以为信主得救和侍奉主的人，并不都是被主承认的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23节。主耶稣也曾说过，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再者，对已经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也就是已经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儿女的人，还应当不断地在主救恩中生根建造， 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所谓做成得救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也就是要使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地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否则，人如果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真道，得到的救恩仍然可能丧失。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六章四至八节，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人如果不常在主里面，不结果子，属灵生命也仍然有病衰死亡的危险。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五至六节。因此，蒙召被选的人还应当不断地在基督里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还应当忠心跟从救主到底。如经上所说，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二章十至十一节。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主所拣选的人。上帝的拣选和恩召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是指信主前的行为，而不是指信主后的行为。现在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罗马书九章十一至十六节。再看第三段经文，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以上两段经文中所说，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又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我们悔改信主以前的行为，而不是指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为。保罗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过去，当他带着祭司长的命令，将要到大马色去捉拿信徒迫害他们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传九章三至六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特殊事例。当保罗正猛烈地逼迫教会信徒的时候，主耶稣选召了他。主之所以选召他，当然不是根据他当时的行为表现， 而是因为预知并且预见到他以后信而悔改蒙选为外邦使徒之后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竭力推展传道救灵圣功，并至死忠心的英勇表现。同样，上帝因为预知雅各以后会爱慕并追求属灵属天的事，而不断的谦卑悔改，信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生而又圣，爱神爱人。而以扫会贪爱世界，走世俗道路，因此上帝预先拣选雅各成为耶稣基督的属灵先祖。总之，以上的经训千万不要被误解为不论我们信主后灵性品格好坏，上帝都会拣选我们，都会怜悯恩待我们，就如上述《旧道原理》一书中所误解的那样。我们看看上帝当初怎么对摩西说的，为什么摩西这样蒙主怜悯恩待而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却遭主不悦并死在旷野。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背叛上帝，上帝说要灭绝他们并兴起摩西的后裔取代他们时，摩西立即苦苦地恳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第二天又回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饶恕百姓的罪，甚至宁愿舍命代求。摩西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出埃及记32章31至34节。随后摩西又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出埃及记33章12至19节。我也想起有一次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时摩西默默忍受，一句话也不说，结果上帝为他说话了。上帝责备他们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 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民数记12章2至3节6至8节。但愿我们千万不要像基督徒聚会处或呼喊派那样，自以为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一次蒙恩永远蒙恩，一次被选永远被选。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因信住在主里，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靠主成圣，不断地在主里多结美果，荣耀天父。正如主耶稣的亲口教导，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原文是住在，以下相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5章1至8节。使徒保罗也同样告诫我们说，他们指当时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章19至22节，另外参看希伯来书3章12至14节、6章4至8节、10章26至29节。因此，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信而悔改，信而顺从，住在主的爱中，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主耶稣接着对我们亲口的劝勉，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23节。作者陆光牧师补充于2010年10月27日。以下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关于新兴派的严重谬道，可以参看《领受晚雨迎主来》35到42题， 如果要进一步明白有关得救、得永生、进天国的圣经真道，请继续看本书中以下各题。一、无限奇妙大爱。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全面深入理解，见本书的第二十六题。二、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有无圣经根据，见本书三十二题。三、全备的救恩，相当于全备的福音一题，见本书的第六题。四、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保罗的说法，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罪人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也就是指，罪人可以立即被主血洗净和被主圣灵重生的意思。但是在基督里做成得救的功夫，却是要一生之久。所谓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和加深下去，也就是指重生以后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要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的意思，见本书第七题。五、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见本书第八题。六、在基督里长大成人，这是一生不断的成长，相当于在主里做成得救的功夫一题，见本书第九题。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对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节经文的正确理解，见本书第十三题。八、全备的福音，相当于救恩一题，见本书第十题。九、对因信称义的正确、全面、深入的理解，见本书第十一题。十、靠主成圣，见本书第十二题。十一、救恩和律法的关系，见本书第十八题。十二、圣经中的两种律法，见本书第十九题。十三、上帝的诫命，见本书第二十题。十四、圣经中的永生之道，见本书第二十四题。